哎，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是一档前端工程师随便聊一些最近前端相关发展啊、技术啊的一个播客节目。我是 Anata， 今天的话，我想聊，也许不是那么新，但其实还蛮新的一个技术。当然，这个话有点奇怪，就是其实我想聊的是关于一个 WebAssembly 的这样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在之前一两年都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偶尔也会看一些文章或者一些节目会了解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应该没有真的去尝试过 WebAssembly 来去做一些项目，做一些业务。因为我最近其实有关注一些 WebAssembly， 然后我这边业务上也多多少少碰到了一些，我觉得它的成熟度是要远超出我的预期的。然后其实今天主要就想聊一聊这个东西，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最后的话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业务场景中可以试一下，它也许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些问题。虽然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要简述一下 WebAssembly 是什么。它是一种技术，它可以让你通过拿 Go、 拿 Rust、 拿 C 加加写的代码，然后转成浏览器可以直接执行的一种代码的方式。就相当于假如说你只会写 C 加加，但是你不会写前端，那你也有可能能写前端。当然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是不行的，一会儿我们会讲。或者说可以转成，如果说你有一个项目是拿 C 加加来写的，然后你可以比较当然也是有工作量的，然后把它转成 WebAssembly， 然后可以让它在浏览器里独立来执行。WebAssembly 它有什么优点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它第一个就是它是语言无关的，然后它可以比较好的迁移吧。不管你是 C 加加写的，还是 Go 写的，还是 Rust 写的都没关系，它都可以被编译成 WebAssembly， 然后给浏览器来执行。但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像是 C 加加、Rust 这种 Go 这种语言的话，他们的性能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可以占用更低的内存，然后更有效的利用 CPU， 所以它理论上他们的性能应该是会更好的。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它是比较安全的。其实解析 WebAssembly 的文件，我没有解析过，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麻烦的。然后它因为直接被打成一个 assembly， 所以应该还是比较安全吧。它至少不会像 JavaScript 那样，它是真真正正的一段可执行的代码，我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的话是它的一种可交互性，就是理论上它是可以和操作系统来进行一些比较底层的交互的。就前面讲了这么多嘛，都是一些官方话术，没什么意义，大家就先做背景板了解吧。其实我之前对 WebAssembly 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它看起来很美好，但没什么卵用。直到去年我看到有个项目叫 Web Containers， 他发了一篇文章，我会把这篇文章列在后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他声称是他们完成了一种技术，然后让浏览器有完整的 Node 环境，你可以 npm install， 你可以 npm run 一个 server， 然后本地来去直接开发，就好像你写代码，但是你本地写代码你要装一个 node， 对吧？你要装一个也许是 VS Code 这样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开始写代码，然后你用你本机的 HTTP port 来去监听。但是 Web Container 的话，它可以让你这件事情在浏览器里做，然后你电脑就不需要安装 node， 不需要安装各种东西吧。然后它的实现的话，就是通过 WebAssembly 来去，我看到文章里面写的是把系统的接口都给 mock 掉了，然后你就可以用它的，然后 Node 就以为它在一个操作系统里边，然后就能各种使用了。今年晚些时候的话，不好意思，今年其实才四月，就去年晚些时候或者今年早点的时候吧。Code Sandbox 也出了一个东西叫Sandpack 2，它其实和那个 Web Container 是类似的，因为他们其实两家公司都在做同样一个业务嘛。然后它也允许用户可以去执行代码，然后 在浏览器里边执行 Node 代码，这样你不需要跳出这个环境，你就可以跑这些东西了。假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你是一个前端工程师，然后你的 leader 呢，他不会写前端，他是个后端，然后你要给他演示一个效果，一个 node 需要用到 node 的一个效果，你就可以直接贴一个 code sandbox 的链接给他，然后他不需要在本机装 node 这样的东西，有可能版本还装错，对吧？然后他就可以看到效果，就还挺好的。然后 code sandbox 他这个 sandpack 2的话，相比较于前面那个 web container 的话，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说兼容性会更好一点，他们用的 API 接口的话甚至在 Safari 上都支持，就 cue 了一下 Safari。 然后 Code Sandbox 我甚至看到它至少 runtime 的代码是开源的，在它那篇文章的底下的话是有它对应的开源的代码的。我简单看了一下，当然我还没有试用，我简单看了一下应该是能够在本机跑的，但我没有试了，感兴趣的听众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然后前面都说了一些WebAssembly 的好处，以及像两个专门做 Sandbox 的公司都在研发这类型方面的东西。 WebAssembly 有没有什么缺点呢？它当然是有的啦。第一点的话就是它增加了你的业务复杂性。我其实能想到在前面两个业务内部，它至少要有两个团队吧，一个团队来去维护可能 C 加加写的一个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团队是专门做前端，这两个团队之间我觉得技术栈应该甚至都不相同， JavaScript 组和 C 加加组沟通上应该不太容易。写 C 加加大部分人都不关心界面的，C 加加那个语法我相信只要你写过你不会说它是一个很友好的语法，它实在太难了。OK，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你 debug 的难度，因为之前假如说你写 JavaScript 的话你是可以去调断点加断点的嘛，但是在 WebAssembly 它直接打成了一个 assembly， 你甚至都没办法，你当然没办法点进去，你只能在开始把输入写进去，然后最后把输出打出来。而且WebAssembly 它也不能有副作用，它就是一个纯计算，要把它做成一个纯计算，它里面不能有状态，对，就这个样子。所以假如你这个 assembly 又比较复杂的话，它其实很难 debug 的，然后需要两边配合就很麻烦。然后另一点的话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assembly 它里边是不能访问 DOM 的，所以你在里面其实只能做一些纯计算。所以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如果你只会写 C 加加的话，其实还是写不了前端的，因为你没办法操作 DOM， 你只能做一个计算的工作。当然，计算这个非常重要了。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也和前面的 debug 相关吧，就是一个代码的混淆。就 WebAssembly 它打出来包之后，你就没办法对它做改变了。其实有时候我在本地会调一些代码，我甚至会到那个改它的 source， 当然 JavaScript 的代码还是能改一些的，但是你把它做成 assembly 的话，你就很困难了。当然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好事吧，因为你把它反编译回去的难度就增加很多，就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一个 JavaScript team 和一个 assembly 的 team 这两个的之间的知识点其实差蛮多的，然后要有一个两个方面都懂的人然后去反编译它的东西，然后再猜里边逻辑和业务，其实我觉得算好事了，它的安全性会提升。然后还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代码的包很大，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业务，我觉得代码可能几千行吧，它是拿狗写的我们这边的一个业务，但是它最后打出来了，我记得第一次打出来60多兆的包，然后后面调了一调，然后打成了20兆，应该已经算最小的了，就它的原始尺寸，这个其实没办法解锁，因为它实在太大了，对吧？然后过了一遍压缩的话，那 gzip 9的话应该压到了3兆往上，可能3.2兆左右。过了一下 br 的话，大概压到了2.7，算是可用，但是大的不像话，对吧？2.7兆的网络也下起来很困难的。OK， 我前面到了，它一个是性能会比较好， 然后一个安全性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它又是语言无关的，但它缺点的话也有几个，就是它只能做纯计算，它增加了复杂度，然后它增加了下载的文件的体积，那这些优缺点放在一块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它有没有什么应用场景。其实之前 WebAssembly 刚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说可以把 Photoshop 啊这种东西放到前端来做，做一个网页版，但据我所知现在应该没人用网页版的 Photoshop 啊。对，但这可以做一个示意场景嘛，就是这种非常需要性能的高性能的场景，它就很需要 WebAssembly 这样的东西来去帮它做计算。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种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业务，然后它又需要跨平台，你像假如说 iOS 里边，它这个代码我不相信是拿 Swift 写的，我觉得它应该是拿 C 写的，就是其中的一些 filter 的计算一些处理，我觉得应该是拿 C 来写的， C 把它转成 Assembly，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 iOS 用，也可以在安卓用，也现在的话也可以在 Web 上用，所以 Code Reviews 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另外的话是一个安全性也更好一点吧，它比你传统的把这段 C 的代码转成 JS 更加稍微安全那么一点点，但是应该是没什么人用网页版的 Photoshop 的，就证明这个东西它想象很美好，但它实际上应用场景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有没有什么真实的应用场景呢？我现在能看到的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是我们前天也提到了 Web Container 和 Sandpack， 他们用来做 Code Sandbox，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任意地方写代码，假如说你今天要去赶飞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机场里边，然后用一台全新的电脑，虽然不太可能了，但是假如说你就是不想在电脑上装那些环境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写代码。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场景，但事实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像你在机场还要写代码吗？然后机场上如果就是起飞降落的时候，它也是不允许你使用的，然后你拿来拿去很麻烦。即使在高铁上，其实信号也不是很好，而且还比较嘈杂。所以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不太认为这是一个实际上需要的场景。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 iPad 上，对，还是那样讲的 iPad 这个事情，都是说买前生产力，但买后你就后爱奇艺嘛。然后说回这个 Code Sandbox， 想象很美好，然后另外两个厂家也在做，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因为它的上限其实我觉得它的业务上限还是比较低的，说明白点就挣的钱不多，它只能去做一些开发者的业务，而且是强相关于前端开发者，这个市场就很小了。然后你看我肯定算一个前端嘛，但除了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示例的代码，我会拿 Code Sandbox 来写，正常严肃的业务我是肯定不会拿它来写的，我要自己起自己本地的编辑器嘛。我相信大部分开发者应该都是和我情况类似的。 OK， 刚批了一下那个 Code Sandbox， 我觉得可能不会太火的原因，那有没有什么真正可能有用的一些地方呢？我想了几个，一个是加密，很多时候前端它需要去做一些加密的处理，比如说一些很严肃的业务，你需要对接口的返回或者说输入去做一层加密，然后这样的话你如果这个代码是拿 JavaScript 写的话，如果黑客真的想，就前端开发的黑客他真的想黑你的话，他是有办法的，就我加断点，我早晚能找到你那段代码，我早晚能找到你的 public key， 或者你如果是拿 ES 的话，我早晚能找到你的那些 key， 这些关键的信息就我是能摸你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打成 assembly， 我相信能拦住相当大一批人，比如说我肯定就不会想再去破解你这个东西了。然后另外的业务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些真的非常跨平台相关的业务，就是这个代码就像我刚刚讲的 PS 那种场景嘛，就是我需要在 iOS 里用，安卓里也要用，网页版也要用，然后这样的话我只要写一份代码，然后去做几个 target 的分发然后就可以了。这种场景的话我觉得还蛮适用的，比如说我目前做的业务就是它其实后端维护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可以理解为实时编译的部分吧，它是拿 我不太确定拿什么写的，应该是 Go 吧。那些代码如果把它转成 JavaScript 的话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它的商业收益其实蛮低的，你 Leader 我觉得大概率不会批这个事情。于是的话我们把它转成 WebAssembly， 这样的话它可以不需要通过 API 调用的形式，而是通过本地计算的形式，这样的话你少了一个网络的延迟，几百毫秒吧，这样的话对用户的体验是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种场景你如果有一些跨平台的代码，然后后端不愿意花太多力气把它转成另一种语言，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尝试拿 WebAssembly 来去做这样一个业务。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场景，而且非常可行。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我大概就想随便开口聊一聊这样一个业务，其实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说 WebAssembly 这个业务已经比较成熟了，大家可以尝试在自己的业务里来使用一下，然后提升一些用户体验啊这样的一些东西。虽然它有一些弊端吧，但是我觉得只要场景合适，这些缺陷或者问题都是可以承受的。 OK， 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大家玩得开心，拜拜。